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枯竭，我们觉得枯干，但你是我们生命的活水。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心的来寻求你，愿你活水的江河充满我们，从我们的里面，从里到外涌流出你活水的江河，涌流出你活水的江河。主，我们在这里呼求你，求你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动工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放下一切的愁烦，一切的忧虑，单单就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主，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你，单单定睛在你荣耀的上面。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才能方能成事。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的人生才有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也把以下敬拜崇拜的时间也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指引我们一生的脚路不偏离，让我们每一天都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吧，我们一同起立来念这段的宣召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说的
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我
再念一次。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同一地日头 江河浇灌我们的心灵，您的爱就像这活水的江河，滔滔不绝涌满我们的心。感谢主，在我们的心里开辟江河，供应活水，那是一道圣灵的江河，光明的江河，喜悦的江河，信的江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每天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用你的活水供应我们。您说人若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谢谢你，我们寻求你的面，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每天都得着你的供应，饮你的水不至干渴，反倒滋润，不至缺乏，反倒满足。主啊，每天和您在一起，我们匆匆满满，喜喜乐乐，和和平平，我们的内心充满感恩，感谢主，赞美主，感谢这道活水的江河，圣灵的江河，生命的江河，信的江河，爱的江河，感谢赞美主。一起来唱一道江河。
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都是他的生命，主的灵如风吹我心，
江河，
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风声的声音，从在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立歌唱，唱呀唱呀，唱到淋漓的欢喜，主神灵现在来掌权运行。
兄姊妹，我们相聚在这个地方，我们何等感恩，因为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他的同在，圣灵他的引导，圣灵他的扶持，圣灵他的坚固，在每一个时刻里面他都在我们的里面。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有一道生命河的水流淌出来，要滋润我们每一个人干渴的心田。耶稣说，如果你有劳苦带着重担，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如果你知道那个向你要水喝的那一个人是谁，就早已经求他，他也早给你生命的活水了。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心里有没有一个需要？你有多大的需要，你有多深的需要，在这里就有多大的满足，在这里就有多丰富的供应，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做你生命的供应，一直要永留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带着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心灵，渴慕的心灵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一同赤立在你面前，我们没有别的其他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你进到我们的心中，你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安慰跟依靠，我们的灵魂无依无靠，只有依靠在你的里面，我们没有其他的爱慕，我们的爱慕都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再来唱一遍。圣灵，我们欢迎你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圣灵，我们欢迎你进到我们这个聚会的场所。圣灵，我们欢迎你在我生命中来掌权，来做主。我们要跟随你的引导，我们要被你充满，被你的爱所激励，来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圣灵，你供应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我们在这里荣耀单单归给三位一体荣耀的真神。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在你坐下之前，跟你身边左右的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啊，
感谢主啊！这个刚才三位姊妹带领我们敬拜、唱这些诗歌，使我们心灵里头非常的喜乐啊，好像真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一样啊！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我们先来读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呢，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然后呢，第二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到十四节啊。我们先来一起读这么两处圣经。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这两处圣经，先读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好，预备起。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稣耶和华摩西，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第二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找到了以后呢，我们还是大家同声来读。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第十节呢，也是我们刚才宣召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们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了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再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这主日的清晨，你又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主啊，你是活水的泉源，你将活水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人是我们永远不渴。主啊，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聚会，借着你今天圣经上他的宝贵的教训，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得帮助受造就。但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有活到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永远的生命和福分。主啊，求主你赐福给今天这短短的时间，你也掌管孩子的口，在这里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 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名字求的，阿们。我很感谢主啊，今天又有机会给我有在这里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这里传讲主的道。上个月啊，就是2月19号也是礼拜天，今天呢是3月19号又是礼拜天。2月19号呢，我也有机会在这里讲道。那一次我讲到的题目呢，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那天的宣召经文和经句呢，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但是那一次我主要是讲不饿，耶稣是生命的粮，没有讲是永远不渴。今天呢，我就要讲我们到主耶稣这里来，不但是不饿，而且永远不渴，这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读了两处圣经啊，第一处呢，就是这个在出埃及记里头记载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在这个旷野里行走，到了一个地方呢，他们非常的渴，没有水喝，结果这许多的人呢，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是你要给我们水喝啊，我们要渴死了，怎么办呢？就和摩西在那里争闹。后来摩西没办法了，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求，这些百姓问我要水喝，我到哪里去给这些百姓喝水呢？后来神就告诉他，你到那个磐石那个地方去，用你的杖击打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呢就会流出水来，那么可以给这些百姓喝。那么这一段圣经的历史啊，给我们有些什么教训呢？我想今天呢，我分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呢，先讲一下这个以色列人这一段历史的故事。第二方面呢，我就要讲一下耶稣说他能够给我们活水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赐活水啊。第一段意思呢，就是除了埃及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那一段历史故事，给我们有些什么教训？当然新约和旧约是互相配合的，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这两处圣经是互相 match 的，是互相配合的啊。那么我就先讲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这段这个历史故事。首先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句句都是可信的，没有一点是这个欺骗我们的啊，也不是啊。有的人就说了啊，圣经呢有很多是一些神话故事，就好像什么预说预言啊，那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信心啊。在这个罗马书第15章第10节那个地方讲，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圣经是为我们写的，它绝对不是欺哄我们的，也不是讲一些故事。当然有的人他有个好意啊，这个圣经里头的很多神迹奇事呢，是其中有一些宝贵的意思让我们能够得益处。但是圣经里头的故事也好，这个历史也好，都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由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啊，走这个旷野的道路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走旷野的路有多少人呢？我们大家都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有60万人啊，60万大军呢，都是一些男丁啊，还不算妇人和孩子，也不算还有一些圣经里头讲有一些闲杂人啊，就是呢还有一些这个牲畜。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12章37节到38节，好像给我们打出来了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圣经。37节，12章37节，预备起。以色列人从南色起行，往苏哥去， 除了孩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你想想看，这个60万的男丁啊，这个男丁都是一般都是可以打仗的，20岁到60岁之间可以打仗的。那么还有妇人啊，还有这个妇人孩子，还有一些闲杂人。这个闲杂人我觉得很特别啊，也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当时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有些人很羡慕以色列人，就好像现在有的人想要加入以色列的这个国籍一样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人？也许还有一些愿意来服侍以色列人的那些做奴仆的一些人。那么一共加起来差不多有的人说大概有200万人口。这个200万人口是一个大城市啊，很大的一个城市啊。我在江西，我们赣州，我们那个老家那个城市还不到100万人啊。这个200万人的一个大军，再加上还有很多的牲口啊，牛啊羊啊，还这么多。另外呢，你想想看，这个还有生活用水啊，你不但是喝水啊，你还有洗脸啊，洗澡啊，洗衣服啊，你生活用水也很重要啊，那个牲口喝水也是需要的。你说要多少的水才能够满足这么大军来喝水呢？哎，神就吩咐叫摩西击打那个磐石，那个磐石就流出水来。我相信这个磐石流出来的水就是一条江河了啊。你说只有一条江河的水，它才能够满足这么许多的人，这么许多的牲口，还有一些生活上头用水的需要。这条大的江河竟然从一个磐石里头流出来，这个磐石被击打以后就裂开。当然我们想，这个磐石不是这么小一块石头啊，一定是一个很大，好像一个山岩一样的一个大磐石。那么摩西用杖击打，后来呢，那个磐石就裂开，就流出水来，流出一条江河来，可以使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吃得饱，喝足。这个神迹是个神迹，可信不可信啊？有的人说我信不下去。哎，我常常有的时候勉励一些人，我说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你相信不相信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有的人说我相信啊，这个天地万物是上帝造的啊。如果天地万物神都是他创造的，宇宙万有都是神创造的，那么你说说看，还有什么事情神不能够做的呢？叫一个磐石流出水来变成一个江河，这个难道对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有什么难处吗？当然是没有的。我们知道说，圣经里头很多地方讲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新约圣经里头，主耶稣也曾经多次的讲，在人看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相信这一个神迹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就包括摩西怎么样子啊，用杖啊，这个击打这个红海，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从红海过去，这也是个事实，是个神迹，不错。但是呢，是个历史的事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旧约圣经里头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神迹，同样的，我们都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甚至于那个约书亚啊，征战的时候叫日头可以停止，月亮可以不要转动，啊，这都是事实。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求神给我们有信心。这个信心也不是违反我们的理智的。当然有许多地方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求神给我们有信心，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这件神迹给我们有些什么宝贵的意思呢？那么有的人就要讲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啊，为什么神要叫他们在旷野里头行走，并且走了40年，用这么漫长的时间让他们到达迦南地？为什么神不直接把他们从埃及就领到了迦南地呢？实际上从埃及到迦南地，如果你走得快的话，就算你有大军，有妇人孩子，有牛群羊群，那么有一个月左右也就可以了，没问题的。当年后来啊，这个雅各去世了以后，在埃及去世了以后，约瑟 把雅各的尸首啊运到这个迦南地区的时候，很短的，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啊。为什么当年神要这样子做呢？我们深信说这里头有神的美意。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有的人讲了，你信主得救了以后，你就立刻上天堂，不是蛮好吗？何必在这个世上经历很多的苦难呢？哎，感谢赞美主，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经历许多的难处，各种各样的遭遇。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经过了很多的小站，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的往前走。啊，我曾经花过一个时间来计算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那许多站啊，圣经里都讲一共有42站。这个42站很奇妙的，这个42这个字啊，就是3个14。你看那个新约啊，我们以后啊，这个余传道说啊，我们以后马上就要讲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它分成3段，每一段呢就是14代啊，加起来也是42。你看这个里头有很奇，圣经里头在数字上头也有很奇妙的那个啊脉气。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2站啊，这个小敏姊妹曾经写了一个诗歌，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最知心的朋友，主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主耶稣都亲自拉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往前走。有的时候我们经过的这个人生的这一个站，可能有艰难，可能遇见试炼，可能有危险啊，可能没有饭吃，可能没有水喝等等等等。当然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水边啊，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好，就好像我们到了个以林地一样啊，在那个地方觉得非常的好，好像羊群到了青草地安息水边一样。但是很多的时候，人神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的一站一站的往前走的时候，是我们心里头啊，在很多地方让我们觉得很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以后，经过一个地方叫做玛撒，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喝这个苦水，不知道弟兄怎么喝过苦水没有啊？当然这个苦水也可以有象征的意义了啊，就是说我们人生呢有许多的苦难。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在这个使徒行传14章22节里头啊，当年的巴拿巴和保罗就对当时的人有些勉励。使徒行传14章22节他是怎么讲的呢？在那里呢，这节圣经我们也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是圣经上的话，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你要进入神的国，你要进入永生啊，我们要进入天堂。在世上神要让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不要想信耶稣啊，有的人传讲这个信耶稣有福气啊，啊，你信了耶稣了以后，上帝保佑你，样样事情都顺利啊，你的事业也很成功，你家庭呢也很兴旺，儿女呢也很争气，不一定。神常常使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做好我们心理上头的准备。基督徒并不是像一般世人所讲的，你信了主以后你就心想事成啦，一帆风顺啦，万事如意呀， 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个恭喜发财啊等等，这许多的话我们在圣经上头没有的。相反的，圣经那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信主的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道路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不要软弱，你不要发怨言，你不要埋怨神，求神给我们坚固的心，勇敢的心往前走。在这个生命记第8章第2节那个地方也是这样子讲的，我们也可以再读一下生命记第8章第2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走了40年，走了42个站，遇到了各种不同的试验，各种不同的危险、艰难、征战，有的时候没有饭吃，有的时候没有水喝，是什么目的呢？在这里讲，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不肯守神的诫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求神让我们能够效法以色列人，他们坚定地跟随摩西走完他们旷野的40年的路，当然也要受警戒。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经过很多的试炼，有很多人他们在神面前发怨言，甚至于埋怨摩西想要走回头路啊，回到埃及去。哎，我们在埃及原来没有信主以前不是蛮好吗？啊，我们在那里有肉吃啦，又可以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享受啊，没有。有，也许我们有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以前啊，生活的也不错啊，有圣经里头讲啊，在那里我们有葱啊，有蒜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吃。那个有的人就解释，当然有点灵异性的解释，就是葱啊、蒜啊那些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没有信主以前啊，我们可以寻求人生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刺激啊。啊，你看一些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看的电影啊，读一些基督徒不应该读的那些书籍啊。你看我们现在整天就是你要读圣经，整天你就是要祷告，好像觉得说是很枯燥。但是求神给我们有力量啊，不要去贪恋埃及的那些世俗的快乐，好好的走主耶稣带领我们要走的这条人生的路，不要发怨言。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圣经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勉励我们，就是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发怨言。发怨言的意思是什么呢？发怨言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神不对啊，神不公义啊，神带领我走的这个路啊，这个不对，不合适，埋怨神，这个就是发怨言。不论是在旧约圣经里头也好，在新约圣经里头也好，神都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发怨言。发怨言是犯罪，发怨言是得罪神啊，这是基督徒应该要受到的一个警戒。那么到了新约圣经里头，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0章。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到第4节，然后呢第10节，找到了以后呢，我们这里打出来了，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啊，预备起。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再来第10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好，在这里呢，就是保罗引用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些经历来勉励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因为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象征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出了埃及以后走旷野的道路40年，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神并没有叫我们立刻就到天堂去走完人生的路，相反的，让我们还在这个世上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试炼，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战口，使我们经历神， 认识神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学习，生命有长进。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是讲我们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旷野的路，象征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人生的路。求神让我们在这遇见艰难试炼的时候，不要发怨言，不要埋怨神，不要得罪神。特别在这里第四节，他在那里说，他说他们都喝了灵水，这个灵用一个灵水来形容当时磐石裂开流出水来的那个江河，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你若知道向你说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赐给你活水。上一次我讲主耶稣有很多的名字，耶稣是谁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回答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耶稣是救主啊，哎，这个回答非常正确。耶稣是基督啊，耶稣是主啊，是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的救主啊。但是圣经里头还有很多主耶稣的名字。曾经有人说，你如果查考圣经，大概主耶稣的名字呢有250多种，250多个。你比如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个也是主耶稣的一个名字。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磐石，主耶稣就是磐石，磐石也是主耶稣的一个名字啊，我们真是感谢神。这个磐石呢是在圣经里头的所讲的话啊，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依靠，是我的避难所。感谢赞美主。这个磐石啊，有点好像什么呢？有点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靠山一样啊。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从大陆来的，有的人就讲了，你要如果想要当官呢，你要找到个靠山来啊，朝中有人好做官呢。你那个北京的那个中央政府里头啊，你要找到个靠山来啊，这个靠山呢，它可以帮助你官运亨通啊，你这个就不怕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这个朝中的靠山靠得住靠不住啊？人的这个靠山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世上没有真正的磐石，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坚固的磐石，我们可以投靠他，我们可以依靠他，他永不动摇啊！这个磐石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磐石呢，可以被击打，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圣经里头记载，我们的主耶稣被神击打苦害，什么意思啊？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当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这个肋旁被枪扎伤，就流出血和水来。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所流出来的血，那个生命的活水，能够解决我们人生心灵里头的干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呢？磐石就是活水的泉源。这条活水的江河从哪里流出来的？是从磐石流出来的。主耶稣是活水的泉源。在圣经里头，我们请大家再看一处圣经，就是在耶利米书，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第二章，我们啊，这个屏幕打出来啊，耶利米书第二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感谢赞美主。在旧约圣经里头说，耶和华神是当年以色列百姓的活水的泉源。当然到了今天， 我们今天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活水的泉源，因为主耶稣明明的对那个妇人讲，我可以赐给你活水，叫你永远不渴，也就象征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个磐石被击打以后流出来那条江河，喂养了这个供应了当年的200万大军的以色列民，还有很多的牛和羊和你生活上的用水。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活水的泉源。所以今天我们又增加了两个主耶稣的名字，上个月我们说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讲主耶稣是磐石，主耶稣是我们活水的泉源。感谢神，求神让我们能够有个坚定的心，依靠我们这位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活水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下面呢，我就再讲一下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活水，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4章第10节到第14节。这里呢也是讲一段故事，前面的呢我们这个没有完全读啊，就是有一次呢主耶稣要这个到加利利去，从耶路撒冷这边要到加利利去，路过撒玛利亚，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叫做叙加城。那个叙加城呢在那里呢有一口井，这口井呢当地的人叫它叫做雅各井。哎，我觉得这个雅各井取得真是蛮好，但是你在旧约圣经里头好像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当年的雅各在这个现在的后来的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雅各好像没有记载雅各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啊。当然雅各曾经在哈南啊，在那个井边遇见拉结啊等等，但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雅各井呢没有明确的记载。主耶稣到了那个雅各井的那个井边上，因为走路比较困乏，就坐在那个地方。其实主耶稣他知道的，他在这个地方要等候一个人，他要救这个人。结果就有一个妇人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因为中午出来打水呢，一般来说呢，中午比较炎热，一般呢这个人出来打水都是一早一晚，多数是早上的时候出来打水。这个妇人出来打水呢，她有一个原因，就是呢她不愿意见到人。因为这个妇人呢，主耶稣知道啊，这个妇人呢她是一个在生活上的在品行上头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妇人来打水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对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啊。这个妇人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犹太人坐到这个井边上问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没有来往，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啊。犹太人自己很骄傲了，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啊，是这个神特别拣选的百姓啊，是以色列的神的子民，看不起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如果从历史上来说呢，他是一个混杂的一个民族。当年这个北国以色列国被掳掠了以后，就这个亚述王就迁移了很多外族的人杂族的人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居住，后来呢又差遣了一些以色列的人到这里，所以呢就这个混杂啊，这个以色列民族和这个外来的民族呢就互相通婚，就造成这个血统不正啊，不是那么很纯正。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到了后来新约时代，犹太人他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你们不是纯正的血统的这个犹太人。但是主耶稣没有丝毫的啊这个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而且并且专程的到撒玛利亚来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这个妇人就说，你是个犹太人，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啊，耶稣就对他说，你若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这个人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赐给你活水。那么这个妇人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啊，我们如果你有活水的话呢，那么求你也给我啊，就用省得我们到这里了。他是从字面去理解这个活水的意思。 然后主耶稣就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然我们从这段圣经里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活水并不是指我们一般物质上的这个水。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的确神是用物质的水，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喝的这个水，来供应了当时200万人口的以色列民族大军。但是今天主耶稣并不是要用物质的水来供应我们这些口渴的人，这里的口渴当然也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上头的口渴，因为主耶稣当时的确他也身体上头 有这个干渴，天气很热，走路很困乏，需要喝水。但是主耶稣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活水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啊，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也给我们讲啊，活水呢最少有这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呢，就是代表生命。我们看见在这个启示录第22章那里记载，有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有一条叫做生命河，生命河的水。另外呢，我们如果说看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第47章里头也记载，在那个宝座的底下流出了这个有活水流出来，并且这个活水流出来以后呢，就越流越大，越流越深，一直流到了那个死海。那个死海在我们这个地理上头是记载，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境内啊，这个靠近约旦河南边的那个啊地中在那个这个地平线最低的那个死海。又叫做盐海，因为那个里头的盐分非常的高，没有任何的生命可以在那个里头生存。我到过这个死海，到过这个盐海，人睡在这个水上的可以浮在这个水面上的，不会沉下去的。那么以西结书第47章里头记载，就是有那个水从那个宝座底下流出来，一直流流流流流到这个死海，结果这个死海呢后来就变活了，里头有很多的鱼，有很多的生物。原图呢这个水越流越大，越流越大，并且呢开始的时候只到了这个坏子沽，就是到了这个脚踝的地方，后来到了膝盖，后来呢到了腰，后来到了成了一个大河，你根本就不能够站立，你都这个要想游泳都很难过得去。这条活水的江河也代表着神要赐给人类的生命啊，这个所以活水的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生命。水呢是我们人的生命当中非常不可缺少的东西，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有的人在想要到火星上的去找水啊，如果找到了水也可能在火星上有生命，这个是物质的水。但是灵性上的水呢也是一样的，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内心里头可以永远不渴。这个雅各井是什么意思呢？雅各井我们也知道，这个雅各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会抓世界的人。雅各本来他的意思呢就是抓的意思，这个雅各从一生下来就抓，开始的时候抓到他哥哥的脚跟伸出来，后来呢他就抓长子的名分啊，后来他又抓他父亲的祝福，后来他到了他舅舅家里头呢，他又抓了很多的财富啊，他讨了4个妻子啊，他得了很多牛群羊群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查考这个创世纪，看见他有骆驼啊，有仆人啊，这个他得了很多的财富，他抓抓抓得，要想从这个物质上头，从这个世界的上头得很多的这些这个财富。这个雅各井的意思，它有一定的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头啊，你的内心里头那个渴，你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了以后，他希望长大，他希望受教育， 啊，希望读好学校，毕业了以后希望找好工作啊，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对象，能够成立一个好的家庭啊，能够事业发达，财人丁兴旺。你这个世界上的欲望永远不能够满足，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世界上的水永远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只有主耶稣所赐我们的这个水，这个生命的活水，主耶稣从他的那个被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把他的生命拨开，使我们得到他的生命以后，我们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永远的得到满足，永远不渴。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意思，这个活水呢也象征神的道啊，我们觉得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就不一定要读了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6节，在那里讲到这个神呢，用水啊，就是借着道啊，水呢就可以象征性的代表神的道，神的道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神的话语能够解除我们心灵里头的饥渴。我们真是感谢神，这个圣经真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求神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爱读圣经啊，宝贵圣经，常常从圣经里头得到属灵的供应啊，就好像这个活的水一样啊，能够啊使得我们心灵里头得到满足。有一节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彼得前书，我们啊，这个请舍戒弟兄给我们打出来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这节圣经我觉得很宝贵的。23节，预备起，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活泼长存的道。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永存的，永不改变的。圣经里头讲，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永远长新。这个活泼的意思呢，就好像这个江河里头的水，它是活的，不是死水。那个耶利米书第二章里头的人所这个所找到的那个水呢，是一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那个池子呢有裂缝，里头的水呢也是死水，它不是活的，它不是从一个泉源里头流出来。所谓活的水呢，就是啊这个活动的、流动的。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这个活水的意思呢，也代表神的道。求神让我们能够借助神的道，我们可以重生；借助神的道，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借助神的道，我们可以得救。借着神的道可以勉励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神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给我们力量。所以这个活水的第二个意思呢，我解释呢，就是啊神的道。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圣灵啊，圣灵。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这个刚才那个爱丽丝姊妹啊，说是帮我们打出来哈，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啊，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圣灵呢，在人的心灵里头可以好像活水的江河， 我们不但是渴了的时候，圣灵到我们心里头能够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得到啊，渴可以得到解除。同时，一个信主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可以去浇灌其他的人，使别的人也能够解除他的干渴，心灵里头的干渴。所以我们感谢神。到了后来，到了启示录22章里头的，更是我们在约翰使徒约翰在这个圣城里头看到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圣城里头有个生命的河啊，我们感谢神啊，地上有活水的江河，将来在天上也有生命的活水，我们可以在这个生命的活水里头永远不渴，我们并且可以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和主永远在一起，真是感谢赞美主。我想最后呢，我们用一节圣经，我们来大家互相来勉励，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第22章第17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圣经。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感谢赞美主，今天主耶稣赐给我们活水，这个活水是叫做生命的水，这个活水也就是象征圣灵，也就是神的道，这个活水能够使我们永远不渴，并且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在神的话语里头，在圣灵里头，心灵得到滋润啊，得到满足，我们不至于干渴。在这里好像是个呼召，圣灵和心腹呢，就是代表教会，圣经里头讲就代表教会，圣灵和教会都说，我们听见的人也应该说，愿意的人也要说。这里有三个来字啊，圣灵和心腹说应当来，听见的人也说要来，口渴的人说也要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啊取生命的水喝。求神赐恩给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和慈爱当中，不但是我们能够吃主耶稣的这个生命的粮，而且还能够吃喝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活水，使我们的心灵永远不干渴。求神赐福给今天来到他面前的人。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借着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事迹，让我们知道说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无所不能的主，你能够创造宇宙万有，你也能够从磐石里头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灌饱当时的以色列人。同样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磐石，你借着神的击打，你的腹中，你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洗净我们的罪，也使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人心灵里头得到满足。主啊，你赐给我们活水，让我们能够永远不渴。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也能够从我们的腹中将来能够流出活水来，能够浇灌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感谢赞美主，求主祝福。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名字求的，阿们。
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